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在腓立比书第三章，我们会看17到21。如果你有带自己的圣经的话，可以也打开到那个地方，我们等一下会一起来念。好，那个大家看到了，我这边写的这个一句话，那个学好三年，学坏怎么样？三天，听过没有？以前大概都听过哈。那这句话的意义是什么？就是我们要培养一个好的品格、好的习惯，或者在生命当中的追求。那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需要长时间的来去培养，同时也要不断的坚持，不断的来刻苦的，需要时间，需要忍耐，那就慢慢慢慢我们会学得更好。但要学坏了，很快很快，很容易我们就学会不好的事情哈。那想到的就比如说一个运动员，那个运动员需要好的表现，他需要很长的时间去接受这个训练，他也要听从教练的指导，常常也要看别人是怎么样，从别人的身上也学会让自己有进步。那运动员很多都会这样，特别表现好的优秀的运动员更需要这样，好，那就常常的要坚持，常常的追求。但如果这个运动员他没有坚持下去，他比如说在自己的饮食，在睡觉啊各样方面呢、或者锻炼方面放松一点的话，我会发现很快那他的表现就不如以前一样。甚至如果他为了要追求这个有更好的成绩，可能他会使用那个不应该用的那个药物让自己的表现好一点。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就很快很快他自己就从一个诚实的坚定的运动员就变成一个不太好的一个运动员。那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学好三年学坏三天的时候，大概有一点是这种的明白当中哈。那当然我不是一个运动员，我也没有这样的坚持的这样受训练啊那种，但我在生活当中有一点点的体验，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平常我们醒过来在家里面，如果不是我就是明君，我们都会把怎么样我们的床铺枕头各样都整理一下，起了床以后让它这个好看一点。那为什么会这样做？因为在过去我相信我们两个人都在成长的过程里面被这样的训练教导，这样是该做的，应该是这样做啊！不单是把那个枕头啊那个棉被啊各样的比较弄好一点，我们换下来的衣服我们也要把它叠起来放到一边。我们当中有谁不会这样做的？哦，没人。好，那问题在哪儿？就是当我们去旅游的时候，我发现特别在最近我们去的时间比较长，那有一段时间我们住在旅馆里面，酒店旅馆，那这醒过来第一天我们还是把自己的那个睡的那个床把它整理一下，然后第二天赶着要出门就没去做了，然后回来的时候发现诶，已经帮我弄好了，那我换下来的衣服也帮我放在一边，喝完的水杯也帮我们整理一下。那想一下第三天我们怎么样？ 第三天就不做了，慢慢就是两三天下来就这个习惯就没有了，不做了，那很开心啊，很自在。那困难在哪？困难回到家以后要不要重新再做。所以学好是三年，学坏很快，回到家以后是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你做还是我做，对吗？好，那这个我们面对哈，运动员是这样，我们的生活习惯有的是这样，那属灵生命呢是否也是这样？你会发现我们属灵的生命，我们要成长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是需要时间，需要努力，也需要刻苦坚持啊。我们说 discipline， 我们需要的，这个是需要。那学坏了也一样，很快很容易。所以今天呢，我们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就来提醒腓立比的教会，你们要注意啊，你们要学好的话不是那么简单。他就告诉他们，你们可以学我，从我身上学一个好的榜样。那提醒他们，同样也警告他们，学坏很容易。所以等一下我们就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一起看这样吧，我们先来念这一段经文，在腓立比书3:17-21。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一二三，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是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好，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借着今天这段经文，你来提醒我们，帮助我们明白，在我们属灵生命的追求上面，我们要找到好的榜样来学习，也同时也要小心不要受坏的榜样来影响我们，帮助我们面对我们自己的前面的路的时候，我们真的按照一个标杆来跑，好像我们学习的那个对象，他这样，保罗这样向着标杆来跑，同时也提醒我们，我们有一个不一样的身份，让我们明白天国才是我们的家，帮助我们在今天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的灵来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耳朵。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好，那保罗一开始就告诉我们，看这个，我们要学一个好的榜样。好，那保罗在3:17一开始这样说，你们要效法我。他称这个哥林多的那个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就称他们弟兄们，他就告诉他，你们要效法我。好，那在这个时候，其实我如果你有圣经可以打开到4:9那边是这样说的，他说，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样的事你们都要去行。这个就是保罗在第四章里面重新再提醒弟兄姐妹，你们要学习我。怎么样学习？这一段经文里面，从后面那个4:9里面所说的是你看到我是怎么样，你听到我讲的什么，你们就按着这个去做吧。保罗是这样提醒那个 腓立比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就是怎么样来效法我。可是在这节经文里面，他没有说效法我什么。那所以我们就从前面刚好第三章整章，我们发现呢、啊，在如果你有机会回去看第三章的时候，你发现保罗在很多地方都用了我啊，就是我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啊，我已经得着基督，很多地方就说到我以前以为以前对我有益的啊，现在已经当成粪土。就是用了很多这个我来帮助弟兄姐妹了解明白，其实这一段前面三章是保罗的一个个人的见证，还要告诉腓立比弟兄姐妹，我是这样的，以致你就来效法我吧。那如果看前面的话，大概我们会看到有几个我们可以总结下来的。保罗的见证当中告诉腓立比的弟兄姐妹，过去我是靠着律法，靠着因着我的犹太人我受的隔离，所以为这个可以让我得救，现在这个完全不一样了。他也提醒他们，我为了基督的缘故，我愿意丢弃所有的一切，我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也甘愿跟基督一同受苦，也效法基督的死。然后他也告诉他们，我竭力的去追求，努力在面前向着这个标杆，我一直在跑，坚决的去跑。所以这个就是保罗告诉他们，他们要效法的。同时他也提醒他们，我们都有一个天上国民这个身份，所以我们生活出来，我们活出来的要有一个不一样的生活的见证。所以这是保罗希望腓立比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能学到的一件事情，跟着他学会的一件事情。那在这一节经文里面，我们同时也要留意，在这边看看，其实他当中提到的有三种不一样的人，他们是互相来效法的。第一个当然就是保罗他自己，他叫我，那就是保罗了。另外一个是留意看那是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就是照我们，这个我们不单是保罗，还是包括保罗的同工，在这一个腓立比书里面，我们大概知道跟他一同同工的有提摩太，也有他要差派回去腓立比教会那个以波法伯提，还有可能是这个希拉也是一起，那这样是保罗的同工。所以保罗说，这边你不但效法我，也要看我跟我们同工的榜样。那第三群的人是什么？就是那些照着保罗跟他同工的榜样去行的人。所以在这边呢，其实是保罗希望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学习什么？学习保罗，效法保罗，也效法保罗的同工。那还有呢，就是其他的你们看到的学习我跟我们的同工的弟兄姐妹，就是三个不同的群体，你们都要效法。那这种关系呢，让我们看到这个互相效法该在信仰的群体当中应该有的，彼此我们要效法，以致我们可以一同的成长。那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当然呢，就是保罗说你要效法我，我们的同工他们呢也是效法我，还有另外一群的弟兄姐妹，他们也效法我跟我的同工，那都是效法我。 那好像说过来的话，那个中心那个焦点是谁啊？变成保罗啊，对吗？那这样看，保罗是否是有点抬高自己，觉得我是给别人好一点？是否是这样？那不一样的，不一定。当我们看前面的经文的时候，保罗很谦虚的已经告诉大家，我不是完全，他自己承认，我还没完全，我还没达到，我还是竭力的去追求，这个是保罗。另外他要别人跟着他去做，为什么？因为他效法的是谁？保罗本身效法是基督。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他要求别人跟着他做，因为他效法的榜样就是耶稣基督，给他还要大的一个。所以到最终，他是告诉腓立比的弟兄姐妹，你们要效法谁？你们效法耶稣基督，那你们该效法的对象。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是在这一个保罗对腓立比教会里面弟兄姐妹那种的亲密的爱的关系在当中。腓立比教会是保罗在第二次他宣教那个旅程当中建立的一个教会，那不单是跟他们关系很好，他常常纪念他们，这个腓立比教会也不断的来供应保罗的需要，保罗接受他们的供应，好，所以我们看到当中那种的爱心，互相的关怀，那种深厚的感情，保罗就好像一个父亲看待儿女一样来看待腓立比这个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所以为什么他这边说到他你要效法我？好，那我们当中哈，不少的我们那个已经有年长的小孩长大了，我想当中我们很多人做父亲的，小孩要学开车的时候，都是父亲去教小孩，对吗？谁曾经教过你自己的小孩开车？没有。好，不单是一个，我很多地方姐妹是这样哈，我家两个都是我帮教导他们的。那当父亲教小孩开车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一开始的时候你要告诉他们，然后你也要他们坐在你的旁边去看，对吗？好，如果要上学的话，我开车送你到学校，你这时候在旁边看我是怎么样。一面开车的时候，你一面告诉他们你要怎么样注意路面的情况，怎么样跟前面那个车你不能靠得太近，你要告诉他。然后到练习的时间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们最靠近的最好的，如果你还没有去叫小孩的话，你要找一个地方，就是在北公园里面游泳池旁边那一块地，有一个很大的停车的地方，那是最好的，对吗？那我叫两个小孩都是这样，当我们开车去了那边的时候，我会帮助他们，好，你要学我是这样开，怎么样来操作这个车，怎么样来预备把那个到后视镜把它调好，各样的事情我让他看到，让他听到，然后到一个地步我觉得他们可以了，就让他们去开，是这样来教我们的小孩。如果这个小孩是老二，那你大概你会把老大叫过去，老大开，你就坐在旁边，然后叫老二在旁边看，你看看老大是怎么样开。就好像这边说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啊，你也要看他们。所以当我们要这样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保罗对这个教会那种的关心，好像父亲叫他的小孩一样。那当我们看到这个的时候， 其实也提醒我们，回想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不单在这个教会，可能在以前你参加的教会、成长的教会，你有没有记得神曾经把这样的属灵的榜样放到你的生命当中？你要想到谁？我觉得当你想到的时候，不一定是牧师，不一定是长老，属灵的前辈，你该为这个来感恩，在神的面前感谢神，让他们在你的生命里面帮助你们，给我们有一个榜样去学习。我自己已经想到有几个这样的好的榜样让我来学习。那你说今天教会我们有没有？我相信也有。刚才我说了，不一定是牧师，不一定是长老，还有其他弟兄姐妹。你会想到当中你看到的弟兄姐妹，他们可能对神的话语特别看重，特别有胃口。不谈他们学习神的话语，他们也把神的话语的教训帮助弟兄姐妹去明白，在生命当中表现出来，这是我们的榜样。我们也看到有弟兄姐妹很关心别的肢体的需要，常常去问候别人，关心别人，那也是我们该学习的对象。我们也有弟兄姐妹常常的去为了教会，为了别的弟兄姐妹的需要去祷告，很忠心的参与教会的祷告会，祷告成为他们一个服事，成为他们一个他们不会放弃的一个做的事情，因为他们知道我们需要祷告，也是我们学习的对象。也有弟兄姐妹，他们对传福音特别有负担，愿意去帮助还没信主的朋友来认识耶稣基督。他们也很看重自己生命的表现，以致在人的面前不会成为绊脚石，让别人就是透过他自己的生命去吸引人来到基督的面前。那也是我们效法的榜样，对吗？那所以我们要回想，其实神给我们很大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我们可以学习的效法的对象。下一个问题，你愿意成为别人效法的对象吗？不单你去学习别人效法别人，你愿意成为一个这样的人吗？好像保罗这样说，照我们榜样行的人。给弟兄姐妹一个挑战，我们就回去想一下过去谁帮助我们，我愿意学习他，以致我以后可以帮助别人。好，那在这边我们看到下面18、19节，保罗就在边很迫切的来警告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不要学坏的榜样。为什么？从18节里面我们看到，因为在当时的教会可能已经有这样的人试图把这个坏的榜样带到那个教会当中。因为一开始他我们看到，因为有许多人行事，不是一个两个，可能是很多，也所以不是个别的一件事情，所以保罗不得不提出来叫腓立比的弟兄姐妹要注意，你们要留意啊。可能他也想到在另外一个教会他所看到的事情真的让他非常伤心担心，只是哥林多教会， 哥林多教会，当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如果你看五章、六章、七章的话，你会发现哥林多教会很多很多的毛病，很多的问题。保罗很不希望腓立比教会变成好像哥林多教会一样，所以他在这边就警告他们呢、说有很多人他们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那什么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呢？可能就在当时的教会里面，有很多人口里面他们承认福音的信仰，但他们所做出来的行为却跟这个福音是违背福音的，甚至是破坏福音的人。所以保罗就称他们为基督十字架的仇敌。圣经的学者在提到看到这一段的时候，他们就很多的他们都认为是因为当时的社会受到两种，特别教会里面受到两种的思想的影响。第一个就是有一派他们是这样说的，他们说物质是恶的，身体既然是属于这个世界的话，也是非常非常恶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既然我们的肉身是这样的，是那么恶的话，那我们就不需要接受这个道德上面的约束。以及他们呢，很多时候他们生活行为就很放纵。那后来这一种的思想慢慢就发展成为一个异端，我们现在称他们这个叫诺斯底主义 Gnosticism。 我们盼望以后再如果有机会，我们更多的谈到这一个异端，在我们学这个教会历史的时候我们会提一下。因为这个诺斯底主义实在影响初代教会很厉害。那另外一个是什么样？是另外一个极端，是他们明白因信称义，但他们把这个因信称义了，就把它发展到一个地步，变成很极端的另外一个地步，就是既然我们都是因信称义，不是靠的行为，那我们在基督的救赎里面已经被神接纳了。那我们在神的面前怎么样行其实也没关重要啊，好坏都是一样。所以这两种的错误的思想带来，就是让人会滥用基督里面的自由，以致很多时候这个人就忘顾基督徒该有的品德应该怎么样做。那保罗在这边描述形容这样的人，他说他们是神，他们的神是自己的杜夫，那指他们自己满足自己肉体的身体的需要成为他们人生里面最高的目标。他说他们以自己的羞辱成为荣耀，这是他们所做的羞辱的事情，他们以为这样是荣耀的事情。也说到他们以自己地上的事为念，就是说到他们所想的所思念的都是地上的事，肉体的事，自己的利益。这就是保罗在这边形容他们。保罗更不客气地提出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只是说到这样的人他们会走向灭亡，他是这样来警告他们。那我想到回到刚才我们说父亲教儿女开车的一个，当我们做父亲的，我们教儿女开车的时候，同样我们会警告他们什么？我想到最起码三个， 其实不单是警告小孩，我们自己也受到警告。想要什么？第一个，不要超速，对吗？不要开得太快了。第二个，我想到的，喝了酒，你就不要开车了。第三个是什么？一面开车，不要看手机了。好，所以都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是危险，我们在提醒我们的儿女。保罗在这边也是同样看到危险，他就提醒那个弟兄姐妹。好，第三个，保罗在这边跟着就指出腓立比弟兄姐妹，告诉他们前面他说到思念这个地上的事情的是福音的仇敌，你们要跟他们不一样，你们要想到是天上的事情。为什么？他告诉他们，你们是天上的国民。这个是告诉腓立比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他们的身份，所以你们要想的是天上的事情，因为你是天上的国民，属灵的事情是你们应该思念的，并且在等候耶稣基督来的以前，你要明白你们的身份是什么。那对这一个观念，当时的腓立比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可能会比较明白，比较容易。为什么？因为腓立比是当时罗马帝国里面一个殖民地，那当时有不少腓立比里面的人，他们是罗马的公民，虽然他人在腓立比，但他们是罗马的皇帝凯撒的子民。那保罗就用这个比喻来帮助腓立比弟兄姐妹来明白，形容他们的身份，虽然他们是活在地上，但却是天上神的子民，然后在地上他们只是一批的我们说侨民，华侨的侨，那个侨民。那在地上他们是什么？他们是过路的、客旅的、寄居的，家不在这个地上，家是在另外一边，所以他们的生活、人生观、价值观各样的都应该跟地上的人是不一样的、不同的。我们的盼望也不在地上，乃是在天上，他们要等候的就是救主耶稣再来的那一刻。因为当救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就是接他们回天家的那一刻，那个日子也是帮助他们离开这个世界里面这个劳苦叹息的世界。在提多书里面说，盼望的是到时的福分，是保罗是这样来告诉他们的。我在香港的时候毕业，学校毕业以后我就参加工作，在一个公司里面工作，那个公司是这个美国公司在香港开的一个公司，那个公司是制造玩具的，是一个工厂。造什么玩具？现在如果你买那个叫给小孩那个 Barbie，就是那个公司啊，那在我们那边，在那边工作，那是美国的公司，刚他开始，那几十年前他在香港，他建立这个公司，这个很多部门的里面的头头，我们工程部那个经理，还要到这个总裁，几个阶层的里面的人，都是从美国过去的。那我的老板，那个时候工程部的老板是从 New Jersey 过去的。那他们在那边工作，但他们的生活，他们所对这一个，他们有一种我们所看到的是他们不会在香港里面做一个很长久的打算。他们常常希望可以回家，结束了他们那个
合约的时候他们就会回家的，他们不会在香港买房子，他们的小孩不会在一般的小学中学学校里面念书，他们就要到那个跟美国的那个学校接轨的学校里面念书，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小孩有一天他们要回来念书的，念大学的。放假的时候，特别假期比较长的时候，他们就一定要回来，回到美国。然后很多时候他们的可能是四年的合约满了，他们就回家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是不是属于香港这个地方，他们的家在哪？家在美国。同样在这边提醒我们，我们的家在哪儿？在天上，不在地上。那保罗也跟着说，那一天主耶稣来的时候，我要帮助我们把我们的身体要改变，我们原来这个微不足道的身体，受限制的身体会改变，我们在今生跟其他人一样，我们都受到那个疾病的影响，试探各样的事情，但那一天我们身体会改变，不会像我们现在这样，乃是跟复活的耶稣荣耀的身体很相似，像他这样。因为只有这样的身体，我们才可以在天上来，适合在天上哈，不会败坏，不会软弱，不会死亡的身体，那是那个时候我们会有的。那我承认哈，这个是很困难，对我们信徒来说，我们要迎信了耶稣的人，我们有摸到抓到这一种概念是很困难。几个原因，因为我们说在这个世界我们已经非常忙了，很多事情我们要处理，怎么样想到以后天上的是怎么一回事。另外一个可能是的，这个世上很多事情让我们忙碌，但这个世上其实也有很多事情我们在享受，我们没有想到天上是怎么样。圣经教导我们，我们是知道，我也没办法帮助弟兄姐妹去明白，我也没去过，跟大家都一样，只是圣经是能教导我们，我们是怎么样来学习。但有一点是我们知道的，每一个人其实我们都不会满足今天在这个世界里面的生活，我们不会感觉满足的。举一个例子，很简单，有两个电影大家都看过，也喜欢看，很多人都喜欢看，为什么？因为从这两个电影当中我们看到，人不会满足在今天的生活。其中一个是星球大战 Star Wars， 想到那个主角 Luke Skywalker， 他平常是怎么样？他是在他舅舅的那个地方很枯燥的一个星球里面，就做很没有什么意义的工作。但有一天当他知道他的身份原来是一个很尊贵的身份，明白他有一个很大的使命，然后他也知道他可以得到一种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可以帮助他的来对抗这个帝国的影响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的改变，他的不一样，那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这有一个电影大概是十几年前的，叫 Avatar， 就是那个阿凡达，你要记得这个电影当中那个主角，那个阿凡达是说什么？就是 在未来的世界里面，我们要到一个另外一个星球里面要采矿，采一种东西，然后就跟当地那个星球里面那当地的土著的人要跟他们要配合，所以用了人一种办法，但是之后把人经过基因的改造变成好像他们一样的土著里面的人，这一种人就叫 Avatar， 就是阿凡达。那个主角原来是一个海军陆战队，他在战争当中他受了伤，所以他要坐轮椅，但他改变的时候，当他参加这个进入这变成一个阿凡达的时候，他发现他可以行动自如，他可以给以前更可以跳得更高，走得更远，力量更强大。那当我们看的时候，我们能想到，诶，我今天在这个世界里面我受的限制，我现在是不没有以后会变成这样，所以帮助我们想到有一天哇，如果我们的身体跟这个完全不一样是多么好。我只能说我们是有这样的不满足，我们希望可以得到满足。当中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我盼望你明白，你想到，对啊，我心里面也希望，我也很喜欢看这两部电影。为什么？其实我明白，如果我信了耶稣以后，我知道我会有不一样的生命。今生我会明白我的身份已经不一样，不在这个世界里面，我的家在天上。我也明白我有不一样的能力，是因为信了耶稣以后有圣灵住在我的内心来帮助我。同时我也知道有一天我见到主面的时候，我有一个不一样的身体。盼望还没信主的弟兄姐妹，你会想朋友，你会想一下这件事情。回家我们都盼望回家。我再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个我个人的可能比较接近的经历，在我以前的工作当中，我有十几年的时候常常要出差，一年当中要去亚洲大概有十次，每个月差不多都去。那完成那一个礼拜的工作或者十天的工作，我要回家的时候，当然自己非常累。坐完那个十几个小时的飞机也非常累，但不止一次，很多次。当我进入这个移民局过关的时候，很多的官员他们其实是非常有礼貌，看完问一个简单的问题，他们说一句话，不止一次说 Welcome home。 当他说 Welcome home 的时候，是从心底里面说出来。当然他每天会说很多，但真的他看到你他会说 Welcome home。 当我听到 Welcome home 的时候，心里面是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因为我知道我要回家，我等了很久了，很累了，但听到有人说你回家了，那种感觉不一样。所以在这边其实保罗是提醒我们，我们的家不在这个地方，我们家在天上，耶稣基督是等候我们要回去，我们也盼望那一天快来临。所以在这个时候我想到的，我们盼望弟兄姐妹，我们会去回去想一下，为什么我还没有那种的感觉，我不在这个世上，我的家在天上，为什么我没有那一种的渴望？是否我觉得这个世界还是一个很好的，我还是留在这边？或者说，我没有真的去想，我的身份是天上的国民。我盼望弟兄姐妹，我们回去就想一下这几件事情。好，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好吗？天父上帝，谢谢你在接着今天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提醒，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来留意我们身边 值得我们效法的榜样。我们也感谢神，虽然我们今天没有在保罗的身边，但在圣经当中，《使徒行传》已经让我们看到保罗他所做的，也让我们有机会读到他留下的13卷的书卷，同时也让我们看到在福音书里面也把耶稣基督的言行告诉我们，也有圣灵帮助我们来明白，这就是我们的榜样，我们要学习的。也同时提醒我们，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是寄居在这个地上，我们盼望的是耶稣基督要回来的那一天，接我们去回天家。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